对于房屋的镇压在2009年已经进入了第11个年头。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手段早已经由过去公开式的全面丑化、取缔转为暗中进行，导致受迫害的情况更加难以统计。1999年的7月，江泽民出于妒忌心悍然下令镇压，他利用中共的政权倾尽一国之力来打击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消息震惊了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在一开始都感到难以置信。
国内的学员纷纷到北京和各级政府上访，试图证实法轮功的清白。海外学员则奔走各国政府、媒体和人权组织等，并以写信、传真、电话等方式向中共各个部门讲述真相，盼望能阻止这场镇压。
修炼法轮功以后，不但是身体健康，各种病都好了，而且真正感到了心性的升华。过去有很多在长中的争争斗斗，这个思想不愉快啊，或者是什么，通过修炼法轮功以后，思想境界都升华了啊，各方面的关系也都搞得比较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既能够使人身体健康，又能使人道德升华这样一个高德大法，为什么要去镇压呢？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所以我就知道这个镇压是第一绝对是错误，第二绝对要失败。后来根据很多消息，就是跟我在一起在练法轮功的那些朋友们，很多都被抓了被关了，就是仅仅是因为练法轮功，仅仅是为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去命健身而走进来，结果都被抓了。所以我感到这是一场非常邪恶的对信仰的这个摧残，对人性的摧残，对这个人权的这个镇压，这完全是一个最邪恶最反动的。所以呢我就开始积极的投入这个讲真相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就后来就从讲法轮功中下真相到传酒瓶到劝退堂一路就走过来了。
讲到这个营救工作呢，就是很多法轮学员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直系亲属啊，在国内被抓呀，或者被虐待呀，或者有遭到酷刑啊，或者失踪啊。那么很多法轮学员当时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协调，也没有这个谁都不认识谁，因为在美国大家居住都非常分散，所以很多这个学员呢就自己找媒体啊，自己找自己的议员啊，自己找国内自己的这个关系啊，去想办法呢就是营救他自己的亲朋好友吧。就是
但这一切全都阻止不了江泽民和他发动的中共镇压机器，迫害步步升级，被逮捕和失踪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每一天都在增加。2001年7月，包括美洲、欧洲、澳洲、亚太地区等多个国家的法轮功修炼者展开 SOS 长途跋涉，紧急营救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行动。
2001年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那个中共的那个造的那个谎言，就是天文自焚那件事儿。那么从那以后呢，就是说实际上是加大力度了对法轮功学员迫害。那么那个时候以后呢，就是几乎天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所以这个就是波士顿学员先在那个波士顿发起了一个那个步行，就从波士顿走到 DC。 那么我们几个学员呢，多伦多学员也觉得就是说一定要让人知道这个真相啊，从而能够制止这么血腥的迫害，所以我们就决定去了。我记得第一天走下来啊，就是满脚都是泡，特别大的那种水泡，就是说第二天再走的时候那泡就都破了，那疼的确实很钻心疼。但是呢就是这过程中呢，我就一直在想啊，就是因为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叫马艳芳，他呢那个是一个山东学员啊，他当时就是中共刚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呢，他曾经呢就是说徒步从山东走到北京，走了17天，而且当时他身上就是说就没有什么钱了啊，最后他就沿途乞讨着，有时候就是吃喝点那个路边的水啊，就那样就坚持，就是为了到那个北京呢去跟所谓的政府吧讲一讲，就是说法轮功怎么好啊，就是练法轮功学员，就是说 怎么道德回升啊，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为这个。那么他后来呢，他被关到精神病院，最后迫害致死了。所以就是这种事儿，就时常就是鼓励着我吧。我想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啊，都在这受这种迫害，就必须让人知道这件事。
当时呢，我在华盛顿 DC 是联络媒体的，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就知道，在整个的这个步行的路上，所有人几乎所有人都被感动了。在路上人有的是人是跟着一起走，还有的是就是主动的打电话说，哎呀，我去叫电视台啊，我去叫报纸，大家看到人都主动的给当地的那些媒体打电话。所以经历的那些小镇，无论是电视台还有报纸，就是连续不断的在报道学员的这样的一个步行，然后他们这个想呼吁的就是大家对这个国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的这种关注。
2001年11月20日，来自12个国家的36名西人法轮功学员汇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他们打着坐，手举着真善忍横幅，以行动直接要求停止迫害。
Jag bara ville åka dit och vi skulle bara göra en fredlig manifestation. Det var min tanke, bara lämna det här brevet och visa att vi bryr oss, att vi inte accepterar att de förföljer Falun Gong-utövare i Kina. Att vi utövare utanför Kina inte accepterar. Så enkel tanke bara. Jag hade dåligt med pengar på den tiden också. Jag hade inte råd och... Så jag lånade pengar till resan faktiskt. För att kunna åka, men... en bra sak. Då lånar jag pengar och åker och bokar och det. Därför att jag vet ju att Falun Gong, jag har övat Falun Gong och den har gett mig så mycket. Jag vill hjälpa dem. Det är fruktansvärt tycker jag att en sån metod som gynnar människor och som är gratis och frivillig och hos mig i alla fall skapar balans. Och då vill jag att de och dessutom går det ut på att vara en god människa. Och de förföljer en sån metod där man vill följa sanning, godhet, tålamod. Och de vill stoppa såna människor som vill följa sanning, godhet. Det kan inte jag acceptera.
2001年的12月21号，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首次通过美国司法成功起诉了湖北省公安厅厅长赵志飞。美国的地区法院最终认定赵志飞逮捕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违反国际法，而宣判赵志飞有罪。在2002年的12月22号，当江泽民访问美国芝加哥和德州的时候，遭遇到数千名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法轮功学员挂起横幅，手拿标语，在雨天和寒风中安静地打坐练功，而江泽民却如惊弓之鸟，四处躲避法轮功。这一次访美，江泽民被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行告上。
告的第一个就是赵志飞，是这个湖北公安厅的厅长。当时呢，他来美国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把他的整个的行程都搞清楚了。然后在纽约，他从外面回到他的旅馆的时候呢，我们就上去给他递了传票。当时呢，他非常紧张，他一开始的那个反应就是，那我能不能马上回国啊？他就是完全就乱了阵脚。后来呢，这个我们知道他回国以后，在国内整个公安系统有一个这个全国的那个电话会议，就是把这个事情跟。要提醒大家啊，在出国的时候可能被法轮功告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给那些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一个就是当头一棒吧，就说你不要觉得在国内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终你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他们是逃不掉的。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出访的时候都非常的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呢？有这个中共的官员到华盛顿那个国会里去跟他们这个就是外事交往的时候，国会给他们正式的信他们都不敢接，任何东西都不敢接，怕是传票。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团体到这个中国大使馆去要递一些信，然后从门缝往里头外面往里头塞，他们从里头就往外顶，就是生怕递进来的是传票。然后这个后来呢就是到了这个江泽民来美国，到芝加哥一进城的时候，沿途都有大法弟子打着横幅，就有的是法轮大法号，有的是江泽民难逃历史责任。所以呢他非常的恐慌，他到了什么程度呢，把那个芝加哥的那个从机场到城里的高速公路全部封起来，而且是倒着走，就是人家往东开的他往西开，就是逆向走。他就是非常的紧张。那么他到了那个车到了旅馆的时候，是从他那个进出拉西的那个车库的门进去的，没有办法从正门进去。到芝加哥这一天的时间里头，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诉江案。
这个海外第一宗控诉江泽民的案子掀起大范围的诉江潮，之后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城市和地区发起了50多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连同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海外也相继被起诉，被外界称之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可惜这场灭绝性的迫害没有因此而结束。2003年1月20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宣布成立，邀请社会各界的正义力量深入广泛地调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个人与机构。同一年的3月，联合国人权秘密监察机构接受了2份关于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报告，其中一份包含11000多名主要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和警察姓名，这些人出国访问、旅游或是探亲，随时面临着被起诉的可能。
当时这个迫害开始之后，我们开始这个对中国政府呢进行交涉呀，想跟他们对话呀，和平对话、和平解决这问题啊，所有这些努力发现都不能实现，而且这个中共当局呢干脆就是拒绝跟我们进行任何交涉。我们给他们送的这个很多这个请愿信呢，包括在国内啊，很多这个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的到这个信访办公室啊，到北京啊，到天安门啊，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啊，他们只要一去这个信访办公室就被抓起来，他们根本没有申诉的机会。实际上呢，所有这些上访的这些法轮功学员啊，他们根本就是等于到了上访办公室就是被抓，就被送劳教啊，被这个关押，有的遭毒打呀，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所以跟政府沟通的所有的渠道等于都没有。中国当时整个对法轮功迫害是一直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是违宪的行为。因为这个中国宪法的这个规定的信仰自由这个条款是被践踏了。如果在中国不能实行这个用法律的形式来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的话，那我们就要通过国际上的这现存的这些法律条例呢，就是对他们进行起诉。那当然我们相信在将来一定会有这一天，在中国大陆呢，对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或协助迫害法轮功的那些所有参与者呢，将来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必将送到历史的审判。
在中共当局持续的镇压，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运用他们自己有利的条件开辟了多种营救渠道，这其中还包括创立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让国际社会能够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所遭遇的种种苦难。
2004年11月18日，大纪元时报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系统全面地揭示共产党从起家到现在由谎言蒙蔽建构而成的历史，深入剖析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本质和诱因。九评的推出轰动一时，有大批的中国大陆人因为看了九评决定退出共产党相关组织，国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本着善心努力劝退加入中共组织的各界人士。10年的镇压让法轮功学员们清楚地知道，唯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这场迫害。到2009年8月，将近6000万人在大纪元网站上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
为什么要劝中国人退党呢？我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也好，任何共产党也好，在历史上是不会再存在了，因为它是一个邪恶的党，因为它和法西斯党一样是独裁，是邪恶，是残暴，是杀人。从它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就可以看出来，要砸碎全世界才能够这个最后的得到解放。无论他是在苏联也好，在中国也好，杀人都是不数，在中国更是厉害。我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道德，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道德。我说为什么圣经上有那个诺亚方舟，那个时候是用洪水淘汰人呢？就是因为人道德不行了，那么天就要淘汰这样的人。所以呢，七七四十九天下大雨，最后那个海拔2000米以下的人都淹死了。我说美国有一个科学家根据 DNA 的研究，在多少年以前全世界的人类只剩下2000人，然后逐渐繁衍。我说为什么？就是人不够人的资格的时候就要淘汰，所以这个共产党是必然灭亡，跟着他是绝对没有下场，没有好下场，跟着他被历史淘汰，走向那个地狱吧。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一定要脱离这个邪恶的党，让这个从精神上思想上脱离它，然后才有一个新生。
这几年下来，九平带动的精神觉醒引人瞩目。2005年间前后，共有3名中共高级官员因为忍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在海外寻求庇护，并亲自揭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手段。
在天安门自焚案报道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内部通知，就是每今天晚上必须回家去看这个焦点访谈关于法轮功问题的这个揭露。然后呢，我们就是从内部消息来讲，就是在他准备在他放这些片子之前，我们已经全部都知道具体的内容，包括一些这个播放的时间，包括采访的地点，我们全都知道。那么就是说在他播放什么时候播放，什么时候录制的，应该是一个完整系统的一条龙下来的一个政治任务。在体制内的时候呢，对于法轮功的迫害，包括就像以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或者是在再很久以前的时候叫做株连九族，包括现在也是一样。法轮功学员，例如他家里如果有法轮功学员的话，他的子女就业读书上学都不可以，那包括参军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于当地的这个编造谎言来讲，就是说我们在610的时候到达这个劳教所以及监狱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是在里面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这个状况都是和外面那个中共对外所宣传的是不一样的。我对抛弃中共来到自由世界来讲，一直现在已经是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给我最大的深深感触是，我在国内呢，我虽然非常喜欢这个警察的职业，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我所抓的人，我所送进监狱里面的人，全部是一些没有钱或者没有势的，有钱有势的，我们警察也送不进去。那么我摆脱这个职业，抛弃这个中共的统治，来到自由世界，我感觉到我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真真实实生活的一个人。
就是中共的外交啊，它核心的东西啊，它就是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它不是为人民的利益，绝对不是。中共的外交啊，这个实质实际上是一个卖国的外交，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认识，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跟共产党决裂。我觉得法轮功这么多年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在这个传播真相、揭露邪恶，对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特别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格兰湖街的中共领事馆，在过去的7年一度成为当地的一个特殊的观光景点，这是因为巨大的法轮功展板几乎覆盖了中领馆的外围。这里自2001年的7月开始，长达7年的时间，不分昼夜，不分狂风暴雪、艳阳暴晒，总是看到法轮功修炼者在中领馆门前默默地坐着， 或是向路人递送着迫害真相的传单，这一切都与中共的污蔑、诽谤、残酷打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只要有中领馆的地方，几乎总是见得到法轮功学员的踪影，十年如一日地诉说法轮功在中国的处境。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力量，就像是绵延不绝的河流，细细长长却能成就滔滔江水。法轮功给人的就是如此深刻隽永的印象。
共产党不解体，那么法轮功这个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不会停止。那么九评共产党实际上是把共产党这些年从它成立到现在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其实对他进行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阐述，让他们退出这种这个迫害自己民族文化的这么一个邪恶的政党，实际上是一个大好事，是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就是有益处，而且也是一种拯救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个共产党只要一天不解体，他就会继续杀人，而且他不仅是残害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且他在残害自己的这个中国人民自己的同胞。所以呢，这个退出这共产党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一场也是阻止他们继续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2004年到2005年间，在曼哈顿街头上演的酷刑展，让许多人驻足在前，泪流满面。十年的光景，法轮功没有因为中共政权的升级打压而逐渐式微，他们在逆风中前进，竭尽所能地运用各种方式告诉人们真相，力挽狂澜。一封封信件，一张张光盘，一通通电话，一朵朵莲花，以及红遍世界的破网软件，这一切没有波澜壮阔的表现，却如春雨滋润着人心。它唤醒了世人的善念和存在于人间的道义。
法轮功学员呢比较多了，国内也比较多，海外也比较多。当然大家觉得可能声势比较大哈，比较浩大，那么法轮功的声音是很强。我们对于法轮功的学员当然要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了，但是法轮功呢也不像有些人说的好像是只顾自己。因为比如说吧，自由民这个软件是有一些法轮功学员参与来研制出来的哈，突破了中共对网络的封锁。不光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像这些下岗工人呢、被拆迁的、还有上访的这些人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忧国忧民的人士。
十年的历程，法轮功随着中共的镇压反而声名远播世界。许多人被法轮功学员坚韧的精神所感动，他们在重压面前不但秉持着理性平和的方式诉求停止迫害，同时也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了民众，因而备受国际社会的赞誉。
1999年8月8日，美国新泽西市市长向法轮功颁发自720镇压以来第一个褒奖节日——李洪志日。自2000年起，李洪志先生连续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1年5月24日，亚洲周刊评选李洪志先生为亚洲5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首。2002年到2004年期间，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度通过决议，要求中共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
To end it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He must not tolerate this. Can we stop it?
共祝师尊生日好。
而在每一年的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团体总是收到多个国家的支持与祝贺信函，其中欧洲议会更是多次公开谴责中共当局在法轮功问题上的做法。
This has to stop, and I will call upon the Chinese regime to stop the oppression immediately.
加拿大总理和议会多年来也以行动支持着法轮功，帮助营救大量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 在720十周年之际，美国国会62位议员联署了一封信给奥巴马总统，再次谴责中共镇压法轮功，并呼吁奥巴马政府敦促中共停止以极端野蛮的手段迫害法轮功信徒。直到今天，世界各国对法轮功团体的褒奖与支持多达2729项，中国以外的114个国家都见得到法轮功学员们的身影。他们舍下了平日的休息时间，依旧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着中国法轮功学员受到镇压的情况。这个熟悉的场景十年来日复一日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只为了有一天法轮功在自己的发源地终可重见光明，只为了有一天那些降临的苦难终将得以平息。
元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北宋邵雍的梅花诗似乎说中了1000多年后的心声。漫漫长夜，终有一天，这场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所带来的伤痛，都将因为黎明破晓时的曙光而一一的抚平。法轮功群体就像那梅花一样，虽历经傲霜风雪，但依然绽放。事事关心，欢迎收看。